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考察摩西五经。今天我们要讲最后生命记一点点的内容，就是从第31章开始接棒人约书亚讲起。这一章呢，包括了七次的演说，四次是摩西的讲论，再来三次是上帝的讲论。第一次呢，摩西对以色列会众讲说，他说到没有摩西的带领，以色列人将还是会征服迦南。请参照生命记31章的1到6节。接下来第二次的讲说是摩西对约书亚的讲说，在生命记的31章7到8节，摩西说道，不要害怕，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再来是第三次的讲说，是摩西对着祭司和长老说的，在生命记的9到13节，摩西说道，吩咐呢每七年都要公开诵读这律法。第四次的讲说呢，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在生命记的31章14到15节，耶和华说到摩西的死期即将近了，所以吩咐摩西要带约书亚到他的面前来。第五次的讲说呢，也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在生命记的31章16到21节，他说到以色列人将会在迦南地背弃上帝。第六次的讲说呢，是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的，在生命记的31章23节，他跟约书亚说到，约书亚，我必与你同在。而最后一次第七次的讲说是摩西对利未人说的，在生命记的31章24到29节，他说到以色列将会悖逆，一如他现在已经如此悖逆了。再来我们看摩西之歌第32章，诗歌体呢比其他任何的文体呢更能够勾勒出上帝跟他的百姓之间的对话。上帝是磐石，而他们呢是在依靠着磐石，或者是投靠错误的磐石。有旧约学者呢研究这首歌以后呢，就称这首歌叫做盟约控诉的案件。也就是说，这首盟约控诉的案件呢，包括了一，呼唤证人，第一节；二，问答形式的一个控诉语句，第六节；三，原告也就是上帝对被告的注意，在7到14节；四，陈述违约的一个行径，在15到18节；五，审判定为有罪，在19节以下。而上面这个立论呢，目前是被多数的旧约学者所接受的。我们来看一下32章的经文内容。百姓呢可能会忘记放在约柜旁的律法书，所以呢摩西之歌就被认为是用来形成一个简短很容易记忆，而且内容可以对应到摩西讲章的一个东西。摩西之歌呢正好就发挥了这个作用。摩西之歌呢讲述了上帝的公义和以色列的不忠，请参照生命记32章4到6节。在这里呢回忆了记述上帝拣选以色列并且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请参照生命记32章的7到14节。他也提到了以色列的悖逆，请参照生命记32章的15到18节，以及上帝决意要惩罚他们，请参照生命记的32章19到25节。但是呢耶和华也会限制敌人对他百姓的一个欺压，并且最终他还是会拯救他的百姓的，请参照生命记32章的26到43节。摩西呢最后劝勉百姓要把这首歌跟律法的教导要记在心里面，好让在过约旦河去得为业的地上日子长久，请参照生命记32章的47节。在这个时候呢， 上帝再次的吩咐摩西要上尼波山，准备死在那里。请参照《生命记》32:49-52。上帝的用语几乎跟《民数记》的27:12、20:11-13一模一样。对于不能进入应许地的一个原因，摩西在《生命记》似乎略过他在米利巴所犯的错误。他把自己没有绝对服从上帝归咎于以色列人，比如说《生命记》的1:37跟3:26。但是上帝在这里却提醒摩西跟读者，摩西之所以不能进入应许地，是因为悖逆我。无论是历史或者是劝告，这里所说的都在挑战读者要完全的尊崇上帝。再来，我们来看摩西的祝福，《生命记》的33。这里的两首诗歌呢，也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讲说，但是它不像32的那一首，这一次针对的对象不是全体的会众，而是个别的团体。只有在前言33:1-5以及结语33:26-29才是对着全体会众说的。而这两部分之间呢，就是摩西个人呢对下面这些支派所祝的福，包括了流便、犹大、利未、便雅悯、约瑟、西布伦、加德、但、拿弗他利以及亚瑟。这里呢并不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上帝对以色列支派的祝福，创世纪在49呢，雅各的祝福也是这里最好的一个对照。但是比较这两个段落呢，还是存在着差异。创世纪呢49的祝福带有审判，时而安插了安抚的言语，使以色列的百姓欢愉。但是生命纪33的祝福却是首尾一致的，充满安慰人心、丰富应许的词汇。生命纪33的祝福并没有包括任何的劝诫，有的只是祈愿对未来的一个应许。最后我们来看摩西的死，生命纪的34。上帝召摩西上皮斯加山顶，请参照生命纪的32:48-52。摩西被邀请观看百姓将会继承的地业，然后就离世了。摩西的埋葬呢，到今天无人知晓，请参照生命记34:6。摩西在世一共120年，整卷的生命记尤其是后面的几章，摩西一直为以色列祝福，如今轮到别人来祝福他们了。请参照生命记的34:10-12。以上我们讲完了所有生命记的课程内容。
生命记记载了摩西3重要的奖章，摩西不厌其烦地耳提面命，第二代以色列百姓切记不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的拜偶像，以免引起耶和华的烈怒，才能有前进迦南地的机会与资格。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上一堂课呢，我们教完了所有五经的课程内容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穿插五经的各自的一个书卷的神学信息。首先要讲的是创世纪的神学信息。创世纪呢有一个基本的神学主题，并且透过了太古历史跟主掌的历史传达给了读者。这一本书的关键主题呢，被放置在主掌历史的一个开头，也就是12:1-3。短短的3经文是创世纪的一个主题宣告，也是整本书的一个核心信息，因为它呢浓缩了整本书的神学信息，主要在处理以色列的民族身份跟神的一个救赎历史。在学术界里头广泛确认呢，创世纪12:2-3是创世纪全书的一个关键经文。在短短的2经文所记载的都是神的应许，而在这些应许当中的祝福这一个词就出现了5次。可见呢，主要的概念是祝福的应许。这些应许呢，虽然是对着亚伯拉罕说的， 可是根据创世纪22:17-18，最终呢，这些应许呢，是指着将来的以色列民族，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说的。从某个角度来观察呢，这些应许跟两方面的祝福是有关的。第一个就是民族性的祝福。创世纪12:2呢，说到了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以及我要祝福你，使你的名为大，这就是属于民族性的祝福。再来是国际性的祝福，是创世纪12:2的下半句，以及创世纪12:3的第三句，分别是你要成为他人的祝福，以及地上的万族要借着你蒙祝福。这两个祝福就是国际性的祝福。从这个简单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作者用祝福这个主题衔接了以色列跟其他民族将来的一个命运，同时也显示着自己民族的一个特殊身份，也就是以色列是神特别拣选出来去领受祝福的一个民族，也是世界其他民族得祝福的一个管道。而关乎到创世纪的整体叙事呢，我们首先要看的是第一个部分是太古历史，也就是叛逆跟盼望，在创世纪的1-11，创世纪1-11的太古历史内容相当丰富，看起来又很浓缩。主要的神学信息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人类的叛逆，一个就是人类的盼望。创世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带出人类的叛逆跟盼望这两个主题信息。首先我们会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看到整个世界呢，从平安的世界陷入一个混沌的世界。有关起初的世界，创世纪一开头便强调，世界不是由任何异族的神明所生，造物主也不是像异族神话所说是被造的存有，他呢，是一切未开始之先就自己拥有的神。创世纪1:1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周边民族有诸多的神，以色列所敬拜的创造主却只有这一位自有的神。古时候呢，这位神有不少的名称，以罗辛啦、至高神或者是亚伯拉罕的神等等称呼，但是对于以色列祖先来说，他叫做耶和华。请参照创世纪的14:22，这一位耶和华神创造的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在我们眼前，第一章呈现的是从混沌受造成为有秩序甚好的一个宇宙，请参照创世纪1:31。而第二章呢，镜头就聚焦在一个乐园里头，无论是甚好的宇宙或者是乐园，都充满了圣殿的象征符号。在古代近东的概念里面，宇宙是神的居所，而神的殿是他居所的一个象征，呈现了一个宇宙性殿宇的概念。换句话说，创世纪第一章呈现的天地其实是神的圣殿，第二章呈现的乐园也是这样，无论是当中的生命树、分别善恶树、金子、玛瑙、基路伯等等，都跟会幕的内容相呼应。总而言之呢，人类原先的世界是一个和谐有秩序丰富，使神能够得到安息，人能够跟神共处的一个所在地。它之所以甚好，不仅仅是因为结构、秩序和内容都很美好，更是因为它是耶和华的圣所。可惜呢，好景不常在，这个甚好的圣所后来因为人的反叛而被污染，平安的世界的美好秩序也被破坏了，从一个和谐有序的所在变成了一个长期斗争、土地不产粮食而生荆棘而且带有死亡的世界。请参照创世纪3:15-19。人类也因为败坏的行为而不适宜居住在神的圣所里头，所以他们后来被逐出了伊甸园。从此之后，他们就过着神住所以外的生活，不再享有原本跟神同住的一个特殊恩惠。创世纪接下来的叙事是伊甸园外的叙事，伊甸园也从此不再出现，神秘的消失在叙事的背后了。伊甸园以外的叙事呢，非常不乐观，因为人类的品质每况愈下，他们对神的叛逆不但没有减少，甚至有明显加剧的趋势。人类从亚当夏娃无奈的遭供不法行为，渐渐陷入到他们儿子该隐的蔑视否认，到后来甚至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而且满了强暴。 这样一来呢，原先从混沌被创造成有秩序的世界，又被人类变回了一个混沌的状况。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创造主就决定用洪水毁灭这个混沌的世界，请参照创世纪的6:7-13。神让人类重生的方法是借着方舟拯救挪亚一家和其他生物，在洪水后呢，让他们重新开始，请参照创世纪的8:9。人类也借着挪亚一家呢，继续传宗接代，分布全地，请参照创世纪的10。不过这个重新造的这个新世界呢，脱离不了旧世界的老问题，就是人类对神的一个叛逆。创世纪11呢，叙述了挪亚后来的一个新人类呢，在示拿建筑了一座高塔，它的用意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了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第二个是为了不分散在全地上，请参照创世纪11:4。这是一个人类势力跟神对抗的故事，新人类呢兴起了一股新的势力，用统一来达成一个自我的荣耀。古代近东许多的文献记载，苏美君王的一些共通点就是有统一的语言，有建宏伟建筑物的一个期许，还有荣耀自我的一个特征，这些都是当时君王统霸天下野心的一个特征。巴别塔的人不但有这些特征，他们建筑工程的一个故事也跟古代近东的君王的故事很相近。眼看人类的野心以及他们的统一的力量，神就变乱他们的语言，让他们分散到世界的各地区。巴别塔的事件呢，也暴露一件事情，就是重造的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人类再次回到一个祖先的悖逆。更严重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亚当的故事直到巴别塔的故事，作者总共5提到人类因犯罪而被神所咒诅。但是呢，太古历史并不是说没有盼望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说，我们会发现除了人类的叛逆以外，原始的历史有另外一个平行的主题，就是恩典的一个主题。再来第二个，在叙述人类叛逆的过程中，作者用 Toledot 这样子一个词语跟现状的家谱，把不同世代从亚当到他拉跟亚伯拉罕串联起来，当中有跟神同行蒙神喜悦的人物，像是以诺和挪亚，凸显出了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家系。值得注意的是，太古历史虽然以巴别塔的故事为高潮，但是却以特殊的家系的一个他拉的家谱作为结论。这里显示呢，太古的历史是以展望将来的一个德福盼望作为一个结尾。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族长的历史，也就是民族跟万族得福的一个应许发展。这里在创世纪的12-50。太古历史呢所展望的直接出现在族长历史的一个舞台上。世人呢从咒诅走入的祝福，确实是透过特殊的家系来进行。族长们和他们的后裔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请参照创世纪12:3-3。地上万族要借着你蒙祝福。族长历史呢是由三个大故事来组成的，分别是亚伯拉罕的故事、雅各的故事以及约瑟的故事。首先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创世纪的12-25:18。从第12-15，作者都聚焦在民族应许中的各个元素，就是后裔跟土地。第17则聚焦在民族跟国际的一个应许。为了强调这些应许的重要跟可靠性，神往往会用立约的方式来确定。所以神先用火经过肉块之间的约来确定有关民族的应许，然后再用割礼的约来确定民族跟国际的应许。割礼的约呢，把亚伯拉罕的双重使命聚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不但是民族之父，他更是万族之父。这个盟约呢，当日从他的家开始生效，包括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以及家中的一些异国的仆人都要受割礼，一起归入盟约的底下。而接下来的族长故事呢，都重申了这个两方面的应许。神在过程当中呢，不断重申应许，不仅是为了显示他的诚信，也因为亚伯拉罕的一个软弱。创世纪没有说亚伯拉罕一无是处，而是直接指出他的不完美。这位异人呢，有不少失败的时候， 他不但两次犯了称妻子为妹妹的错误，他对神的应许也有动摇的时候。神的应许呢，就在族长的软弱跟神不断的重生当中渐渐的应验。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终于有了后嗣，也蒙神大大的祝福，请参照创世纪24章第1节。亚伯拉罕逝世的时候，繁多的子孙、国、土地、君王以及万族得福等应许其实都还没有实现。很明显的，这些应许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神还要借着他的后裔去兑现。请参照创世纪22章17到18节。而接下来的故事焦点是，谁将会继承这些应许呢？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看雅各的故事，请参照创世纪的25章19节到36章的43节。继亚伯拉罕之后，延续祝福应许的叙事是以撒的故事。神向这一位后嗣重生之前的承诺，就是创世纪26章的3到4节，说到：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有趣的是，这些应许接下来的发展主要是以雅各为焦点，所以一般学者都称它为雅各的故事。雅各的故事所关注的是，谁是代表应许的继承人，把祝福的应许延续下一代呢？这个问题到了以撒的下一代成了一个关键议题，是因为以撒生了不止一个儿子，而是孪生的兄弟以扫跟雅各。所以雅各的故事一开头就把镜头放在有关两兄弟的一个预告。请参照创世纪25章23节，提到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预告的主题是对立的，从对立跟冲突，表示两兄弟将会以彼此斗争来决定谁是继承人，也暗示了两者不能共处。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面，长子的名分跟父亲的祝福是做继承人的两个基本条件，因此也是兄弟争执的一个议题。以扫起初占优势，因为他比雅各先出生，所以他持有长子的名分。可是这些优先条件后来因为两个事件而扭转过来，被雅各用手段夺取了。雅各先是以红豆汤买了以扫的长子名分，后来又跟利百加共谋，把父亲临终的祝福也骗到手。这样一来呢，雅各夺取了长子的名分，也从以撒的祝福领受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请参照创世纪27章29节28章3到4节。继承人的征战呢，暴露了特殊家系的一个丑陋面跟危机。这个家族的乱局是太古历史的一个缩影，暗示的神所特别拣选的家系呢，也离不开人类的老问题。即便如此呢，神还是因着跟亚伯拉罕立的盟约而不放弃这个家族。他在伯特利呢，向雅各重申所有的应许，表示神的应许的继承人最终能归于雅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来看约瑟的故事，请参照创世纪的37到50章。这是族长历史的最后一个循环，也就是创世纪的最后一段故事。这个故事的开始呢，似乎重复了雅各故事开头的问题，就是究竟谁继承了神的应许。这一点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雅各不止一个儿子，而是12个。按当时的文化常理，长子应该是主要的继承人，也就是雅各12个儿子当中的吕便。可是根据雅各临终的祝福，吕便因为跟父亲的妾发生关系而失了这个身份，请参照创世纪49章的第4节。按兄弟排行，能代替吕便的是西缅或利未，可是偏偏他们因在事件的一个大屠杀也丧失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请参照创世纪49章5到7节。既然这些儿子都不合格，那到底谁会是被视为长子呢？把长子的名分转赐给另外一个儿子是古近东的一个风俗，加上雅各对约瑟的偏爱，极有可能会立他为继承人的一个意图。故事来到悬案的时候呢，就把镜头分成两路，急转直下，一个是跟踪犹大下亚杜兰洞，二是跟踪约瑟下到埃及。两兄弟都下到异族当中，都跟一些女人有接触，不过两者有很大的差别。 犹大每次见到女人就与他们发生关系，无意中还使自己的儿媳媳妇怀孕了。请参照创世纪的38章14到18节。约瑟则因为敬畏神而刻意逃避女人的试探，请参照创世纪39章7到12节。这样的一个品德差异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后来的约瑟扮演了比犹大更重要的角色。在神的应许方面呢，约瑟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成就了一些有关民族跟国际的应许。在民族方面呢，他当了埃及的宰相，持有君王的一个权势，因此部分应验了神有关君王的应许。此外，他也应验了有关国际的祝福。在神的祝福底下，约瑟所到之处都给周边的异族带来祝福。请参照创世纪39章2到5节、21到23节。他当上宰相以后更是这样，不但拯救了埃及人，也救了周边国家脱离饥荒之灾，应验了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的应许，请参照创世纪22章18节。可见即便没有正式得到继承人的身份，约瑟已经扮演了继承人的角色，成为神兑现应许的一个器皿。更重要的是，神也借着他保住了特殊家系的生存，让神的应许可以延续发展。可是在保存特殊家系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能忽略了犹大的贡献。作者指出呢，犹大其实对拯救特殊的家系是有贡献的，因为兄弟相认之前呢，约瑟虽然有拯救他们的能力，但是过去的纠葛成了他们之间的一道墙。这个纠葛最终是由犹大的认错跟哀求才得以解决的，请参照创世纪44章16到34节。约瑟因此才能够跟他的兄弟和好。有鉴于这样子的原因，约瑟可以说是因犹大的改变而改变。如此一来呢，特殊家系的拯救者不仅是约瑟，犹大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解释了临终祝福12个儿子的时候，雅各给犹大跟约瑟的祝福比其他的兄弟长，并且还称赞犹大，请参照创世纪49章第8节。如此强调犹大的贡献，替后来犹大支派的特殊地位呢留下了一个伏笔。这里不同于之前的族长故事，约瑟的故事呢最终没有说明谁是长子，不过作者呢透过雅各临终的祝福暗示犹大后裔将来的一个特殊身份。在创世纪49章8到10节说到，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前面那一句表示犹大在12支派的崇高地位，后面那一句的龟跟杖代表将来君王将出自犹大。君王的应许向来是特殊家系代表的一个独特元素，以撒跟雅各跟这个元素都分不开来。因此呢，雅各其实含蓄的在宣布犹大是将来延续特殊家系的一个人物，这个同时也表示了将来有关民族跟国际的应许都会借着犹大的后裔来实现。以上是创世纪的神学信息，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仰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